上礼拜我们讲到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个年轻人，但是你真的看到这个年轻人，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整本但以理书你看到但以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个敬畏神的人以至于他在职场上他真的很有智慧。你记得上礼拜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说，我们常常都觉得大环境不好啊，台湾最近经济不景气，大环境不好，美国大环境不好，全世界大环境不好，但是你记得上礼拜我们和你分享，大环境不好主照样可以祝福你，关键在你预备好自己没有。你记得上礼拜我们讲到说，机会在神的手里，机会不是在大环境里，机会在上帝的手里，大环境不好主照样可以祝福，关键在我预备好没有。机会来的时候我抓不抓得住这个机会，我可不可以掌握这个机会，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如果你觉得大环境不好，你在办公室里面，你们这个行业这个职场大环境不好，环境再不好，好坏不过当年的但以理，但以理的情况比你更糟糕。但以理的情况是什么？他从一个王公贵族变成被俘虏，变成做别人的奴仆，你的情况没有比他更坏，他的情况比你更糟糕，但是上帝照样可以祝福他。关键是但以理预备好了。这堂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容许我提醒你，大环境好不好不是你能够改变的，预备好没有是你可以决定的，预备好你的条件，以至于机会来的时候你可以抓住机会。在但以理身上我们还看见一件事情，你还记得我们说但以理他需要机会，他也把握机会，但是但以理不是为着要抓住机会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他不是为了要抓住机会不择手段的，他需要机会，但他懂得更重要的是他要持守属灵的原则。我相信今天坐在这里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职场上你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些挣扎，我需要这个机会，这个机会错失之后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有，但是你把什么摆在前面呢？把一个好的机会摆在前面，还是把主摆在前面，把那一位赐机会的主摆在前面，什么对你来讲是更重要的呢？但以理让我们看见他需要机会，那个时候他已经糟糕到变成俘虏了，错过这个机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但他仍然说，主啊，我更看重的是我把你摆在前面。你记得上礼拜我们和你分享，你把主摆在前面，主就把你摆在前面，试试看在职场上这样去经验神，就是这样去经验神。昨天布永康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有一段我非常感动，他讲到在非洲他工作到一个地步，他曾经有一天为了要50块钱，为了要50块钱，他就是没有要交，他没有50块美金，他都没有50块美金，1000多块，我想大环境再不好大概我们口袋里都有1000多块。你知道他辛苦到那个地步连50块美金都没有的时候，还是谢谢主。我就说，主为什么会用这个人？当他在那里跟主说，主啊，今天必须要50块，要找你给我，求主给我的时候，主给他一个感动说，50块啊，我给你100万美金好不好？他想一想跟主说，主啊，100万美金啊，那主我不要，如果你要给我，请你给我100万个灵魂。这就是属灵的原则，他抓住的是这个。主不但给他100万美金，主给他的远远超过10倍、100倍、100万的美金。主不但给他100万的灵魹，主给他10倍、100倍的100万的灵魂。弟兄姊妹啊，但以理把主摆在前面，他抓住主，抓住主的心，抓住主的原则，他把主摆在前面，主就为他开路，在你的职场上去经历神，经历神。你需要机会，但是请你记得，你更需要的是上帝的祝福。没有上帝的祝福，手上的机会也会从你指尖流掉。有了上帝的祝福，就算面前的这个机会错失了，机会有更多在上帝的手里。但以理的预备，但以理属灵的坚持，但以理有智慧，他懂得在坚持属灵原则的同时，他有一个柔软，他懂得什么叫灵巧像蛇，他懂得怎么样应对。但以理那个时候只是个少年人，我在戴以理上真是看到他懂得，他不会一折就断， 他懂得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柔软，那叫做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上礼拜最后和你分享，但但以理有一个属灵的团队，他知道我不能够单打独斗，我需要属灵的同伴，求主恩待我们。从年轻的但以理身上我们看到这许多，以至于从一个阶下囚，他开始抓住了第一个机会。今天要跟你一起进入但以理书第二章，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面，我要和你一起来看的是这个才刚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怎么样可以把握一个机会在职场上崭露头角，怎么样可以在一群人当中脱颖而出。我还是说，奉主的名祝福你，在你的职场上你有最好的表现，但是不只是让你享受神的恩典，是为着荣耀神。你还记得上礼拜我们讲但以理他一辈子服侍四个老板，四个国王，四个老板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四个老板都因为他归荣耀给神。你愿不愿意有这样的心说，主耶稣啊，我好好在我的职场上，我把握机会认真的做事，好好的表现，有一天我的办公室我的老板夸奖我的时候，我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这样的见证，说老板我可以这样，因为我是基督徒。愿意吗？你愿不愿意在你的同事中间，以至于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以至于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同事真的不太不错，有一天我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愿意去找他。甚至你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工友会觉得说，全办公室的人就是这个人态度最好，他最客气，对我最有礼貌，他最体恤我，他是一个基督徒。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在你所在的环境里面因主得荣耀。我再说，上帝给但以理非常多特别的恩典，让他成为从一个阶下囚到位列三公，成为国家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人。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让人因他使主得荣耀。奉主名祝福你，让人因你使主得荣耀。进入第二章之后很有意思啊，我们在讲说机会在上帝手里。如果你从但以理书第二章，你就会看到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我们都很希望有好的机会。什么是好机会？碰到一个欣赏你的主管，好机会。什么是好机会？在一个很有发挥的职位上，好机会。什么是好机会？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很多的资源，这是好机会。但是如果你从但以理身上来看，一点都不是这样。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危机就是转机啊。但是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候，常常我们不觉得那是好机会。危机转机都是机会。关键是你遇到一个危机的时候，不管在职场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个危机的时候，这个危机怎么样变成转机，恐怕关键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眼光。你怎么看这件事？刚才讲碰到一个很欣赏你的主管，是主给了好机会。碰到一个非常不欣赏你的主管，会不会也是一个转机的开始呢？碰到一个很有发挥的工作，这是神给的恩典。碰到一个很糟糕很没有发挥的职位，会不会也是一个转机的开始？你知道但以理从囚犯出来受训出来做一个最基层的员，到他可以脱颖而出，不是因为遇到一个很棒的主管，不是因为碰到一个很有发挥的职务，不是因为得到很棒的资源，是一个杀身之祸。但以理发生什么事情？但以理的那个主管，他的老板就是当年的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其实是一个很怪的人，这个人脾气也怪，毛病也多，这个主管很不好搞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主管很不好搞，你就要感谢主，因为尼布甲尼撒这样的怪主管才会带出但以理来啊。尼布甲尼撒真的是很怪，他怪到什么？我告诉你，他做个梦，他晚上做一个梦，醒来以后呢，就觉得这个梦让他很不安，就把所有的这些哲士，就是他王国家里面那些很有智慧很聪明的人，通通都找来说，哎，我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很不安，你们替我解梦吧。 哇，一堆啊，什么术士啊、哲士啊、算命啊，当年没有紫微斗数，但是我看也很多人，反正一堆这样的人都来了，通通都去来，大家讲，哇，这是个升官的机会啊，发财的机会啊，这是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崭露头角的一堆人通通都来，然后就等着听国王做什么梦，然后要替国王解梦，大家都在那里卷起袖子来看谁口才好，能够说出点朵花来，大家都在那里等的时候，那国王突然说，我忘了那个梦是什么，你们这些聪明的人哪个厉害，你们先把我的梦想出来啊，你们告诉我我做什么梦，然后帮我解这个梦，哪有这样的老板啊，这是一个多莫名其妙的老板啊，你老板交代一个事情，所以他们在讲说，王啊，你交代这个事甚难呢，这事太难搞了吧，这是怎么有这样的事，你老板交代一个事情给你说，我现在有个重要事情请你去办，请你去办，你把这个事情一定要给我办好，太重要，把这个办好，你说好，走，太好的机会，老板你说我办，老板说我忘了什么事，你自己想，这什么老板啊，但一你就碰到这样老板了、啊、但是谢谢主，大家当然都说想不出来嘛，大家都说不知道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都不讲，我怎么知道，其实从某一个角度上，我觉得亚哈水鲁王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很糟糕的主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我倒觉得尼布甲尼撒可能蛮聪明的，因为一堆的人都会，你把梦说讲出来，我要替你解梦，大家都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也分不出谁是真的会术士，谁是假的，谁真的，但是我梦想不出来了，你替我把梦想出来，这就分出来谁真有能耐了，哎，他你看，他大家都不会啊，所有人都不会。你不讲，他就生气了，就想说全部抓起来，统统给我砍了，养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养了一堆这些人，到我真的要用你们的时候，没有一个能做。哇哦，一个危机产生了。这里面要抓的人包括谁呢？也包括戴以礼，他也是那个哲士之一耶。不知道戴以礼那时候会不会突然想说，哎呦，早知道当初在监牢里面就别出来了，至少在那里还可以活下去，我那时候还以为我逮到个好机会，像好站到这个位置上，结果现在惹来杀身之祸。如果在职场上你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你要不要来学学戴以礼怎么处理？我还是说，我们读圣经真的不是只是读一个故事，如果只是个读个故事，好像主日学的小朋友，连主日学的小朋友都不应该从圣经只是读故事，我们从圣经里面是找属灵的原则，这些人为什么蒙福，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来，请你跟我读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对不起我红哑了，我请凤林传道替我来念，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凤林传道带着我们一起，二章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你看看遇到了一个危机，但以理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个危机，以至于危机可以变成转机，二章十一到十四，一起来，请。
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
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碰到这样一个状况，弟兄姊妹，我再说，危机转机，只要是机，都可能是神给的机会。但是看你怎么看他，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两种态度，对事情，面对这样一个看起来可能很倒霉的事情，很莫名其妙的事情，老板交代一个根本不可能的任务，做不成的事情，然后要你去承担那个事情的结果，你可能很生气很愤怒。一般的人在职场上都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恐怕我们在职场上，包括我在内，我恐怕回头想我当年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碰到这样的事情，恐怕第一个就想，这个事大概不关我的事，最好不要叫到我， 主管有这样的事情，千万别叫我，千万别叫我。主啊，你若祝福我，就叫他去叫那个人做。那倒霉是他，推卸责任跟我没有关系，然后置身事外，甚至自怨自艾，说你看吧，就说吧，当初我这个人命就是苦，当初我还以为出监牢是好事，现在看出监牢也不是好事，我干脆回监牢去蹲着好了。每个人可有不同，或者是我猜主管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任务，最可能的情况就是当主管回办公室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骂主管，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啊，这什么莫名其妙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批评论断推卸责任置身事外自怨自艾都于事无补，有用啊，你不会因为这样事情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诚实说，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处理啊，碰到这样事情就这样处理。但是但以理呢，谢谢主，大家都这样处理，所以大家都不是那个崭露头角的人。为什么但以理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但以理在神的恩典当中，他是面对问题，他跳出来，你知道大家都要被杀，他出来婉言，他出来讲话。然后他后面到了十六节，他就跟王说，王啊，请你给我几天时间，你让我想一想，你让我想一想，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来处理。他有承担，你知道，从推卸责任置身事外自怨自艾，或者是在那里批评论断，转化成但以理的态度是面对问题承担责任。弟兄姊妹，我在说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这个时候但以理也非常年轻，这个年轻人可以在一群人当中崭露头角，可以在一群人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态度不一样。今年我们中间许多做主管的人，你要不要想想，你带的员工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出了事了，这个员工愿意站起来在你旁边说，科长，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想一想，会有东西解决的。或是一堆的人在旁边说，可千万别叫我，你站在那个办公室说，谁有什么想法，每个人都头低下来，谁会崭露头角，非常明显的，谁会脱颖而出，非常明显的。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圣经里面你看到但以理是这样活的，但以理就是这样做，他不是逃避问题推卸责任，他起来承担。对人呢，我觉得但以理更年轻，很棒。我实在觉得这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有这样，我今年51岁了，我在想我当年20多岁出来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仔细好好的读过但以理书，从这里面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我当年在职场上一定可以有更好的发挥，有许多不必要的难处就避开来了，有许多上帝给我的好机会我可以抓住，不会因为那个时候的情绪，那个时候的血气，失去了很多很好的机会。但以理用婉言回答他，一个年轻人但以理的情绪管理真的是第一流的。碰到这样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吗？根本他也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国王要杀人，然后就一堆人冲到他家里面要去抓他跟他的同伴，要杀他们。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就是你早上快快乐乐的去上班，才一进去，那个老板就把你叫过来说，你给我滚过来，你给我收拾行李，你给我滚出去。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但你能够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婉言回答，这个年轻人情绪管理真的太厉害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上一次礼拜在前一章里面讲到说，但以理的那个智慧，碰到那样的状况，他可以跟那个太监长跟他好好说，你给我一点，你试试看。但以理一直都不是用那种冲突的，他是用解决问题的。我觉得但以理这么年轻的一个人，他面对人他有一个很棒的情绪观，他是先弄清楚状况，不是先发脾气，他先主动，他是用婉言的回答他说，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他跟那个护卫长说，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突然要杀我们。他好好的说，好好的解决问题。我在带领你这个年轻人身上学习，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失去机会，因为我们让情绪管理我这个人，不是让圣灵管理我这个人。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火气，刚才讲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发生，人人都有情绪的。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好喜欢以前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他说那首诗歌说，我是从属血气，把属血气的改成属圣灵的。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人，这个年轻人，这个我在大眼身上看到一个成熟的人，这个成熟跟年龄没有关系的， 这个成熟是他属灵里面的成熟。发生这样一件事，你设身处地一下想想，是不是就是这样？坐在家里面，突然有人冲进来就要杀他，这个时候他可以婉言回答，这个真的是属灵的成熟。求主恩待我们一个好的态度，面对问题，承担责任，并且好的情绪管理，帮助但以理可以去面对他现在所碰到的状况。刚才讲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我们从但以理身上看三件事。其实很多人都在讲，在职场上工作，我相信大家都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做事容易做人难。很多人觉得把事情把你手上的工作做好不太难，但是要跟办公室里的人相处，有好的人际关系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也想给你从但以理身上来去看关系，但以理怎么样去处理关系，但以理的人际关系，但以理怎么样处理关系，因为关系处理得好，以至于危机变成转机。弟兄姊妹，我再说，我还是跟你们分享，我觉得圣经太棒了。圣经真的不是一个浮在半空中说的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圣经是这样真实的。圣经真实的让我们看见什么叫情绪管理，圣经很真实的帮助我们来面对像在职场上遇到这样冲突的时候怎么去化解，怎么去处理。圣经是真真实实的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可以活出主的话，带我们进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给一个机会，虽然当时看起来是危机，但是因着神给但以理生命里的智慧，危机变成转机。什么样的关系呢？第一件事情请你记得，人际关系之前恐怕我们都要先去处理的是神际关系。在你去处理你跟人的关系之前，请你记得第一件事情，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渴望有一个好的关系，你必须先去处理你跟神的关系。神际关系在人际关系之前。我们在小组聚会单里面，这两个词我把它写反了，所以小组长请你务必要把它改过来。神际关系在人际关系之前，你在处理你跟人的关系之前，请先处理你跟神的关系。看看但以理怎么处理的。来，我们来读后面好不好？17、18、19这三节，我们来读17、18、19这三节，还是一样，请风铃传道带我们来读二章但以理书二章17、18、19，一起来，请。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
你有没有发现但以理面对整件事情的第一个处理是什么？回去找他的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啊，容许我说，这就是属灵的原则。弟兄姊妹，这就是属灵的原则。你读整个但以理书，你要抓到这个原则，你在职场在生活里面一定会有转化。弟兄姊妹，抓住一个属灵的原则，任何一个危机发生，困难的发生，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你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找资源，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恩待我们。但以理做一件事，回到家里，他不是一个人祷告，他把他的属灵同伴找来。上礼拜讲他有三个朋友，他们四个人一起祷告。圣经里马太福音18章那里讲到说，他说我们在地上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那你为什么非要一个人呢？你为什么非要单打独斗呢？弟兄姊妹啊，属灵的原则清清楚楚，但是你非不，你就非受苦。但以理懂得他很能干，他很聪明，他很优秀，但是他知道我不可以单打独斗，所以他回家找到他的三个朋友。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我们的教会聚会，我真的鼓励你一定要去参加一个小组。不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小组教会，所以你顺服教会去一个小组，不是，不是因为教会的需要，是因为你的需要，是因为我的需要，是因为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 你需要有一群人跟你一起生命一起成长，你需要在一个身体里面。弟兄姊妹，容许我真的恭恭敬敬地邀请你，不要单打独斗。你单打独斗，上礼拜你还记得我们说单打独斗是最容易被攻击的，单兵是最不容易被攻击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的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不要变成可吞吃的人，你要是那个有同伴的人。但以理第一件事，跟同伴一起祈求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前副控制员监督他写了一首诗歌，是我从来很喜欢，那首诗歌叫先求告耶稣。那首诗歌说，在你的心里面如果动什么念头，先求告耶稣。在你的手中要开始什么事工，先求告耶稣。在你的嘴里要说什么很重要的话，先求告耶稣。这就是属灵的原则，你把主摆到前面，你先求告，免得常常说完了后悔了，做完了早知道。你为什么不稍微慢一点，先求告耶稣再做？在你祷告当中不平安停下来，先求告耶稣。第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件事情 祈求神。但以理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祈求神。他知道我再聪明，我再能干，我再优秀，我人际关系再好，如果上帝不般帮助我，没有用。所以我必须先到神的面前来，先祈求神。然后呢，十九节他就经验一件事，主真的就让他知道，那个迷迷糊糊的国王尼布甲尼撒忘掉的那个梦，主就让他在夜间他也做了一个梦，所以他就知道了。哦，你说这事太玄了，本来就是啊，上帝做的事本来就很玄啊。他做的事，他说这，你说这真像神话，这本来就是神的话，神做的事嘛。那很多基督徒很傻，你知道，很多人很傻，觉得说这些事情不可能，通不过我的理智，所以我不接受这些神迹，不接受这些神的话。但是你们想到，那就是神迹嘛，就是神做的嘛。如果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你的脑袋通得过的，都是你做得到，那干嘛他是神不你是神呢？我们成为一个人，承认我只是人，他是神，本来就是他做的，我不能嘛。上帝能不能？当然能嘛。如果上帝也做不到这个事，那我就不要上帝，我就信我自己就好了。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他是全能的神，因为我承认很多我不能。是带领你祈求神，他就经历神给他开路。你看当天晚上做梦，为什么呢？上帝总是给我们及时的帮助，你知道为什么这天这么快？因为这天不快，第二天头就没有了嘛，所以需要咯。啊，有的时候上帝拖延一点时间，因为考验你的信心。我觉得上帝有他的时间，但是请你相信，你祈求神，你会经历神。然后但以理做第三件事，我觉得真棒。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这样说：他说，当但以理夜间做了这个梦，二章十九节的后面说，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不但祈求神，但以理不但经历神的给他开路，但以理向主献上感恩。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把上帝当做什么呢？常常觉得我们把上帝当做 Google， 当做那个年轻人呢，你上 Google 网去，所以你有任何的需要你就上网，因为 Google 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库，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在哪里都可以找得到。所以我跟主求，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所以我需要做些什么，我需要搞清楚我戴你这个名字什么意思，我把戴你打进去，哇，一排出来我就找到我要的，哇，你找到你要的就很快乐，然后连电脑都没关就跑掉了。你大概很少看过有人 Google 打完之后，那个资料拿出来之后对着电脑说谢谢你，然后再走开啊，没有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对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主啊，我需要知道那个啊，我梦醒来了，太好了，赶快跑去。但是但以理不是哦，我还是说，上帝为什么祝福这个人？因为他做的一些事常常是我们忽略的。但以理懂得回过头来跟主说，主啊，我称颂你，我把感恩献给你。我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有两个天使巡行在这个世界上，两个人呢都出来接什么，他们一人一个大袋子，里面接这个基督徒的祷告。那他们两个在路上碰到之后，就发现哎呦， 有一个袋子满满的，塞得满满的，重得要死，另外一个那个袋子还可以摔还可以转，哇，那个人就很轻松。哇，你想说为什么，怎么这么不公平啊，为什么我的这么重，你的那么轻呢？他就问他说，那个轻的就问他说，你在里面装什么？他说，我这里面装的是基督徒的祈求啊，太多太多了，哇，祈求这么多。那他说，你在装什么呢？我这装啊，基督徒的感恩啊，很轻啊。我们很多的祈求，但是大概上帝答疑出来就跑人了，就走人了。但以理呢，你想想看，那天晚上，我想啊，我这样讲啊，你真的设身处地想想是不是这样。那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醒过来，哇，我知道了，然后呢跳起来赶快去解决问题啊。但但以理不是哦，你看但以理做的是什么，他就起来称颂耶和华。你说是不是这样？他晚上梦了一个梦，起来他是不是很兴奋？这时候要怎么样？赶快去找他的那三个朋友嘛，然后呢赶快去见国王嘛，赶快解决问题咯。但你懂得不，我要先做第一件事，把感恩，把颂赞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再说但你为什么蒙福，因为他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忘记。求主帮助我们从他身上学属灵的原则。第四件事情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我觉得我在他身上学一个极美的一件事，就是但以理。如果你后面去看，我没有时间读，小组里面鼓励你整章读但以理书第二章，你读第二章你就会发现，当他跑去跟国王那里去为国王解梦的时候，那国王兴奋极了，就夸赞他，然后他怎么说？他说，王啊，不是我，不是我，这样的事情只有这一位主能够做成，是他，是他，是他。但以理懂得归荣耀给神，他不是说是我，他说是王，是这一位永生独一的真神，是他，是他，是他。但以理是一个懂得归荣耀给神的人。这两天我在布永康的那个聚会当中，我坐第一排，我在下面我就一直观察布永康牧师，我就在想，上帝啊，这个人这么大的被你用，他身上一定有很多东西是我要学的。我说，主啊，我要学到。我们办这么大一个聚会，主也是我自己渴望在他身上学的。我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就是看到他归荣耀给神。如果这两天你有参加那个聚会，如果你没有过来，之后各地方可以播，我鼓励你看啊。你看他的每一堂聚会里面，他都告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啊，不是我，是主。如果你被医治，不是我，你不必谢谢我，是主。如果你听到里面得帮助，不是我，是主。如果你经验圣灵的灯，你被圣灵的火燃烧，不是我，是主。非洲这么大的事工，不是我，是主。我想为什么上帝用他，就是因为他懂得不断的归荣耀给神。你知道他讲一句话我好感动、哦、他说，弟兄姊妹，你们不要给我拍手，他说每一次有人帮我拍手我都觉得很不自在，我都很不舒服，那为什么给我拍手呢？应该给主拍手嘛。哦，我觉得真棒。我自己也是个讲员，你知道其实常常很多的聚会我是很不习惯那种说讲员走下来的，我们大家给讲员拍手，我总觉得怪怪的，应该欢迎主，你们欢迎讲员啊，我们不过就是一个神的仆人。但是像布永康这样的人，老实说我是从心里面愿意给他拍手的，因为我觉得他这样认真的服侍神，有很多美好的榜样，值得我在这边尊敬他。但是有一些人，我想我们还是别拍手，因为你拍手反而会害他，你越拍手他越骄傲，越骄傲就越失去神的祝福。但是但以理也好，布永康也好，我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什么？我看到上帝为什么用他们，因为他们懂得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来学这样的事。如果你期待上帝持续不断继续的祝福你，使用你，就要学习荣耀归给神。如果我们不能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主不能用你，因为越多的用你，我们就越骄傲，越骄傲就越失去神的祝福。上帝怎么能够用我们呢？布永康的身上我看见归荣耀给神，但以理的身上我看见他不断的跟他的王说，不是我，他归荣耀给神。再说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学这四件事，也许你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就因为他认认真真的做这四件事，上帝大大的使用他。第一件事情，遇到了困难，第一件祈求神，然后他经验神给他开路，然后他把感谢为祭献给神，然后一路走来他懂得 归荣耀给神，他的神迹关系。还不只是这里，刚刚讲说还不只是神迹关系，也包括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跟人的关系里，我跟你分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但以理跟他的主管、跟他的领袖、跟他的老板的关系。在职场上，在职场上，但以理也有一个老板，刚才讲尼布甲尼撒，很麻烦的、很难搞的一个老板。但是谢谢主，面对一个很难搞的老板，反而是他人生的转机，这是一个转机。但是怎么样跟老板、跟他的主管相处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职场的生涯或者是情绪管理，今天在社会上充满这样的一些课程，但是我觉得我们成为基督徒真的很幸运，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讲到这些东西，都从圣经里面来的。而且我觉得更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在社会上，你知道常常我们去听什么什么生涯规划了、职场生涯了、情绪管理了，一个课可能听一堂是10000块，但是常常讲完之后，台上的人讲得很棒，他自己也做不到。可是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但以理不是讲一堂课给我们看，但以理是让我们看见靠着神他可以活出来，他可以活出来，活出这样一个。但以理的人际关系里面，我和你来看的是两个。第一个，他和他的主管的关系里面，刚才和你分享，但以理做出一个很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懂得体恤他的老板。发生一件事，出事了，公司出事了，我们这个单位出事了，我的主管出事了，他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员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赶快躲得远远的，千万别沾到我身上。或是像但以理，我刚才跟大家说，但以理大家都躲，恐怕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在想怎么样能够想办法说那个术士里面没有我，那个哲士里面也没有我，赶快撇清关系，然后想办法说没有，我是笨的那个，我不是那个哲士，我以前那个。每个人在撇清关系的时候，但以理跳出来说，给我一点时间，我想一想，我跟你一起面对。这是一个聪明的员工。你想想，就是我们很多做主管的，办公室出事了，如果有一个人这个时候来到你面前说，科长没关系，虽然现在这问题这样很麻烦，但是我们一起来面对，我跟你一起来面对，你说这样的员工会不会崭露头角？这样的员工会不会脱颖而出？这是在于你的智慧啊，他懂得躲也躲不掉嘛，躲也是砍头嘛，那为什么不出来面对呢？为什么不出来面对呢？第二件事情，我在戴尼身上还看到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他懂得尊荣他的领袖，他懂得尊荣他的主管，他懂得尊荣他的老。我觉得在戴尼身上，我看到那个懂得尊荣真是不容易。非常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就回头想，我年轻的时候，20-30岁的时候，刚刚进到职场里面的时候，常常都犯一个毛病，刚刚出来觉得自己棒得不得了，觉得自己很行，看主管一个一个都不顺眼，这个也不顺眼，那个也不顺眼，你觉得每个主管都笨得要命，他们怎么可能坐在那个位置上，大家这些人赶快走开来换我。但是戴理你看好，戴理回答他国王的问题，他懂得尊荣他的。我随便读一段，其实在小组聚会单里面我有写，但是你看2章30节，他说他跟着回答的国王说，至于那些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为我的智慧胜过一切人，乃是为了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你知道他怎么回答那个王的？他跟王说，哎，这些事情让我知道不是因为我特别聪明，他懂得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会把自己膨胀得那么大，他懂得看。然后他说，为什么上帝让我知道这些，是因为上帝爱你，上帝要让你得到这个梦的讲解，上帝要把一些事情启示给你，我不过就是个管道，我不过是个器皿，我不过是个杯子，是因为上帝要祝福你。你看他懂得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去尊荣别人。我再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在职场上，我回过头来看我当年，真的很多的时候年轻人进到职场里面，不是上帝没有给机会，是你抓不住机会。为什么抓不住机会？有一个错误的态度。我回头想，我这当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看不起自己的主管，觉得那些人都不行，都不好，就我最行。结果呢，你就失去很多的机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我父亲讲过一个他自己的经验。我父亲非常能干，非常优秀的。那时候他在一个单位里面工作，他做秘书，然后有一个主任秘书，那个主任秘书老学究。 大家都做秘书，他是主管，你知道文人相亲自古而然。我父亲文章又写得好，他每次写公文送上去给主任秘书，那主任秘书那个做主管的人怎么样都要给他改几个字，怎么样就要给他改几个字。你知道那个文人呢，你写的东西被人家改就很生气嘛，你改得好也就罢了，你越改越乱就更生气。所以我父亲就很生气，觉得说这家伙文章里面我写得好，东西也不对，还要乱改我的东西。可是没办法，他是主管啊，我在他下面啊，他就心里面不满，一直不满。有一次我会翻译一个东西，用英文翻译一个东西，翻完了之后呢，一样送上去给他。那老先生不懂英文，中文还不懂英文，但是呢他照旧要改啊，他还是要改，就是越来越改几个字。改完几个字之后呢，丢回来跟他说，你重新去抄，给教练去抄一个。他一看，哎呀，这可逮到机会了。哎，你平常改我的国学东西没办法，你改英文人家是有原稿的，照着原稿翻的，你乱改哦，他就我爸就逮到了，就想说这样，他就把这个东西，这一篇是我写的，这一篇呢是主管改的，然后原稿是什么你看看人家改成什么样，他就拿到全办公室去传了。啊，大家看，哦，每个人看，每个人看完都觉得说啊，寇先生写得好，寇先生你翻的对，那他不对，他不好。哇，他觉得那一天他赢了，因为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对你错，但在属灵里面他输了，因为他不懂得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上帝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上帝把但以理放在尼布甲尼撒的下面，那就是神摆的。你不只是顺服这个人，你要顺服的是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权柄。那天晚上他去查经，怎么读圣经都读不下去，心中一团。虽然白天的办公室打赢了一仗，晚上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没办法聚会，就没办法听到，就进不去，查经查不进去，读圣经读不进去，就很怪。散会以后，他去找那位前面的弟兄，带查经的弟兄，问他说：“弟兄，为什么我今天，我平常查经都很认真，听到很多领受，为什么今天我什么道也听不进去？”人家问他说：“你发生什么事？”他就跟他讲今天这个事。那一位属灵成熟的弟兄对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刚信主没多久，就跟他讲说，弟兄啊，你不懂得什么叫做神的权柄。他说你觉得眼睛很重要对不对，眼睛灵魂之上很重要，眉毛没什么用嘛，剃掉也不会怎么样啊。那你觉得眼睛重要，可是上帝怎么摆的呢？眉毛就在眼睛上面啊，按照你看眉毛这么不重要，最好在眼睛的下面啊。他说你摆摆看咯，你看把眉毛摆这里顺不顺眼呢？上帝就不是这样摆的嘛，上帝就是把眉毛放在眼睛的上面，虽然眼睛很重要，眉毛感觉不怎么样，但是那就是神摆的。我觉得在但以理身上我看见这个年轻人懂得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尊荣他的主管，而不是瞧不起他的主管。上帝为什么用他？上帝为什么祝福他？他懂得站在这个位置上。我还是说，我重新再读这段经文，就在想，我当年出来的时候，如果我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更早懂得这个道理，我大概可以抓住更多上帝给我的机会。当年不是上帝没有给我机会，很多机会我错失掉，是因为我的态度不对，我的态度不对，以至于本来我可以有的机会，但是因为我跟人的关系不对，失去这些机会。我爱看戏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看戏啊？京戏里面有一出很有名的京戏，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出京戏叫做《曹操与杨修》，这是中国大陆拍的一出京戏，很有名的一出京戏。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它其实是讲曹操，三国人是曹操，杨修是曹操下面的一个主簿，是他的一个部下。杨修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有智慧，很多这个打仗啊，事情发生还没有发生他已经算到了，他聪明的不得了，光芒四射。但是杨修不懂得做部下，弄到最后曹操必须要杀他。那场戏那个戏演得真好，到最后我觉得那个戏的最真棒，曹操要杀杨修，然后但是呢把所有人都走开，坐下来，我们两个自己谈。要杀一个要杀的人，一个是要被杀的人，两个人坐下来谈。曹操就跟杨修讲说：“杨修啊，你有今天是我一步一步把你带到这里来的， 是我给你机会，我一路带你把你放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但是你怎么会弄到今天我必须要把你杀掉。我父亲不看京戏的人，但是我爸爸很喜欢这出戏。我听我母亲讲，我爸爸看完这个戏之后，他说杨修这个人呢、啊，有取死之道，就叫做自找死路啊。所以你把自己弄成这样嘛，弄到后来杨曹操觉得我欣赏你，我非常欣赏你，所以我才会一步把你带到这个地方，但是你怎么把你自己搞到今天我非把你杀掉不可。曹操宽不宽广那是曹操的事，杨修把自己逼到这一步路。绝对我自己来讲，我在戴笠身上看到一个属灵的成熟，这个成熟是他懂得站在自己的地位去做自己该做的事，说自己该说的话，他懂得尊荣他的领袖。觉得这是弟兄姊妹，我在说圣经真的是一本行动的手册，它不是悬在半空中讲许多悬而又悬的道理，它让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在敬畏神里面得到的智慧。今天在这里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也许进到职场里面不久，但愿今天把神把这个话放在你的心里，学习尊荣你的主管，站在你应站的地位上，因为你顺服的是一个从神来的权柄。你很聪明，时候到了主会让你有发挥的，时候到了你可以崭露头角，但是不要把别人踩下去。最后在这段经文里面还看到一个他的人际关系，不只是他跟主管的关系、领袖的关系、国王的关系，在这段圣经里面，在第二章里面你还可以看到的一个是他跟朋友的关系、跟同侪的关系。在这段圣经里面刚才讲到说出事了，第一件事情找同伴，大家一起祷告，感谢主，有难同当。可是人常常失去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福同享。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恐怕很多的时候大家在一个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大家一起工作，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怕别人冒起来，无所不用其极把别人踩下去。但是但以理不是这样，请你跟我读这章圣经的最后两节。来，我们读第二章的最后两节，48、49这两节。二章48、49，你看看但以理怎么做人的。我们刚才在讲做人不容易，但是你看看但以理怎么去面对他跟他同侪、跟他在一起工作的人，他是怎么面对的。48、49，还是请风铃传道带我们一起来好不好？48节一起来，弟兄姊妹，请。
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藏在朝中势力。
但以理有一个好机会，上帝给他机会，他把握这个机会，他寻求神，神开路，然后他被擢拔到一个，你看他本来是快要死的，刚才讲危机，快要被杀的，却变成一个转机。他现在因为这件事被立为巴比伦全省的总理，然后统管整个巴比伦全省。你看是不是危机变成转机，他在那个位置上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哇，那个位置这么大一个位置。然后呢，但以理想到他的同伴，想这是在职场上我们要学的，他会想到他不是把他的同伴踩上，他是成全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在说弟兄姊妹啊，世界上的人都是唯我独尊，我尽量，因为我发挥的更多，别人发挥多了就把我比下去，我起来就要把别人踩下去。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请你记得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是成全圣徒，我们是彼此成全的，不是把别人踩下去的。但以理不是，我起来了，那几个现在不需要他们了，因为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今天我有地位了，我站在这个位置上，我不再需要他们了。不，他去求王，他跟国王讲，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起祷告的，我们是一起寻求的，我们是一这个 project 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也许你最明显你最亮，但是他顾到这个 project 里面的其他的人，说请照顾我的这些人。如果但以理不这样做， 他就再也没有同伴了。但以理这样做，这几个人一路跟他一起征战。弟兄姊妹，会我们说会不会做人呢？好像觉得做人是一种手腕，不，其实从属灵里面来看，这是一个成全。但以理因为这样，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始终有同伴一起跟他打仗。求主帮助我们，在但以理身上，我再说，危机可不可以变成转机？危机转机都是机，机是上帝给的一个机会。你要看到，也许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你正在一个难处里面，我求主今天开广你的眼睛，让你看到每一个难处都可能是上帝给的一个机会。顺境是机会，逆境也可能是机会，问题是你怎么看。面对事情是承担责任，面对事情是面对那个问题，还是逃避，还是推卸，还是自怨自艾，还是抱怨骂人。对人，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情绪管理，处理把事情弄清楚，不要先忙着发脾气。但是我还是说，若不是主在我们里面，人做不到的，我们是靠着主做到。但以理在三件事上与神的关系，请你记得，不管发生什么事，先求告耶稣，然后求主恩待我们。你祈求神，经历神，然后不要忘了感谢神，荣耀神。监督还有一首诗歌，我附近还有一首诗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那首诗歌叫非我乃主。那首诗歌讲说，他从头到尾就是在说非我，不是我，是主。如果使人得帮助，不是我，是主。使人得造就，不是我，是主。能够做成一个事工，不是我，是主。有的归荣耀给神，上帝就能够继续使用我们这个人。而在人的方面，记得体恤你的领袖，尊荣你的领袖，要站在你应该站的地位上，不要忙着抢棒，时候到了你会接棒的，但是抢棒就会使那个棒子掉到地上去了。求主恩待我们，在朋友同侪中间，记得不只是有福有难同当，要记得要去成全。我们是一个团队，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化危机为转机。今天中午我恳求主帮助我们这在职场上的人，主有话给你。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这个信息。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他说，主我要遇见你。我请敬拜团来，我要请凤麟传道来，我今天没有声音，我没有办法唱。这首诗歌真好，他说，人生的道路有许多的无奈，每个人都会碰到困难的，会有软弱，会有难处，但是主来就活出来了。但以理不是讲一篇道给我们听，说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但以理是靠着神活出这样一篇道来，他活给我们看，说靠着主可以做到的。凤麟传道带我们来敬拜这首诗歌。
好吧，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今天给我们说的话。主我要遇见你，主我要遇见你，主在我每一天职场的生活中，我要借着祷告，借着寻求你的面遇见你。主我不要只是在礼拜天享受你的同在，主我乃是要被你差遣，带着你的同在进到我每一天职场的生活里。好吧，我们用这种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求主吸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心中伤痛，我也流泪，主你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
主我要遇见你，
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让你带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到你。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也流泪，主你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
主，我要遇见你。
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到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祝福歌，主我要，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到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
继续弹着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一分钟的时间，有点安静。兄弟们，我感觉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是必有一些提醒，只是圣灵提醒你，是不是要去重新处理一些已经弄坏的人际关系，在你跟你的同事同侪之间，去重新处理你的人际关系，去重新调整你跟你主管的关系，你要求主转换你的眼光。你顺服的不只是一个人，你顺服的是主的规划和安排，是他把眉毛放在眼睛上面。可是你正在一些难处当中，主呼召你，第一件事先回到他的面前吧。你不先处理好你跟神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处理好你跟人的关系。主呼召你，在每一次经验神的恩典，向他献上感恩；每一次经验神的恩典，在人的面前把荣耀归还给神。奉主的名祝福你，在你的职场，在你的生活，在你所在的环境里面，有最好的表现，为的是使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还不只是我们享受神的恩典而已。奉主名祝福你，你的主管，你的老板，你的同事，甚至你办公室的工友，因为你会渴望来认识耶稣基督，把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来。